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内容是个人实相本质。那我们的进度已经进到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是第614节。第614节是1972年9月13号，是星期三晚上9点36分。罗在一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注解，他说呢，耽搁了这么久之后，书写工作居然又恢复稳定了，那真非常高兴。这些天来他的精力旺盛，前几天上了很长的一课不说，昨天的 ESP 课比前天的还要长，除了正课之外还加上了苏玛丽的信息的传递，那到今天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了。好，那我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好，到了1972年的9月13号真仍然在上 ESP 的课程，好，可是 ESP 班学习课目前只有出到1972年的1月25日，好，这是第四册ESP 学习班的第四册最后结束的日期是1972年的1月25号。所以呢，从1972年的1月25号到9月13号将近有8个月的时间，他们继续在上 ESP 的课程，可是不晓得是没有记录还是没有出书，总而言之这些内容我们是看不到了。好，因为目前 ESP 学习班的课程直到1972年的1月25号。好，那我这里稍微注解一下。好，那这里提到的苏玛丽1972年9月13号他说呢已经连续有三天的谈苏玛丽的课程，苏玛丽信息的传递。好，那各位如果你有参考私人课，好，也就是删除的部分，删除的私人课呢在第二册也就是第599节开始。好，那599节的话是1971年的12月8日，好，所以离1972年的9月呢大概也有9个多月的时间。好，那这9个多月的时间呢其实在1971年的12月8号第二册的599节开始，其实他们已经不断的在讨论苏玛丽方面的信息。那我有查过1972年的9月13号私人课里面并没有提到这里所提的有连续三天的苏玛丽的资料了，好，不过没有关系，在599节当中我们大概是可以看出来在599节提到的苏玛丽的部分，它是从苏玛丽语言开始谈起的。好，那他谈到苏玛丽语言是一座桥梁，好，然后呢他会引导我们去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那一旦我们能够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就可以远离被现在的这个物质语言的限制。再是说呢，苏玛丽语言是一种交流的方法，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方式，好，将会带我们去感知我们的内心，然后最终的目的呢是可以更充分的去体验物质的感知跟物理的转移，好，在物理的转移之下的一种内在的认知。好，所以苏玛丽语言是一种桥梁，这个桥梁呢是往往缓缓的提供信息的服务，好，使我们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内在认知的本质，好，然后回到物质的实相的这个部分，好，然后重新去转移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好，那所以呢苏玛丽，好，谈到苏玛丽语言或苏玛丽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一种桥梁，是一种内外之间的转移的这个工作。好，那苏玛丽家族的话是属于创造性家族， 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资料量蛮多的，所以我大概是先提苏玛丽语言是什么东西，它是一种内外在之间交流的这个部分。那么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这段期间，也就是从开始传个人实相本质，其实赛斯就在补充苏玛丽语言的这个部分，是为了要防止他所传的信息以可以传授的转译的时候呢，会产生扭曲的现象，所以它是一种桥梁，是一种多维度的桥梁。好，这样的桥梁是以一种被建构的方式搭起内在跟外在之间的沟通方式，以便允许我们去探索许多不同层面的实相。所以我这里主要在说明的部分是说，在第二章一开始罗就开始提到说，这段时间呢，赛斯努力的在朝苏玛丽的这个部分进行。那朝苏玛丽的方向进行的一开始，在谈苏玛丽家族，在谈个人实相跟个人实相的创造，它其实是需要利用内在跟外在之间的交流的这种桥梁，所以才可以把个人实相的本质的真正的意识能够不扭曲的做更好的表达。那么我们就回到614节，一开始塞斯也是一样，他说我们回到书上第二章所讨论的问题是实相跟个人的信念。那谈到实相跟个人的信念，其实马上就要谈到这里所说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那意识到底是什么呢？谈到意识，一定要谈到意识单位。那意识单位在礼拜天的课程我们提过了，意识单位移动的比光速还要快。好，那一个小小的细胞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绕着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在营运。而以我们的说法呢，意识单位永远是看不见的，它是一个精神性的东西，超过我们能够用仪器所看得到的一个最小的现象。那它的活动呢，可以透过看到它所造成的影响才能够看得到。在未知的实相第682节谈到基本的意识单位不朽跟可能性的这个部分，塞斯的解释是什么呢？塞斯的解释是说，我们的意识占方向所有的方向，我们将之基本的意识单位叫 CU。 好，那 CU 之下呢是 EE 单位， EE 单位是由 CU 所形成的，而且是被送入具体宇宙世界的第一个根。好，所以呢，这个物质宇宙是以一一单位来形成的。好，那一一单位呢是能量单位嘛，是情绪能量单位。那么情绪能量单位的背后是我们的意识单位，所以从组织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意识单位建构的所有的各个次元实相。但是物质宇宙的实相呢，是从一一单位情绪能量单位所构成的，而情绪能量是由意识单位所构成的，所以意识单位送情绪能量单位到物质宇宙变成物质的现象。所以在星期天的课程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认为只有我们人类是有灵魂的，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可是这个灵魂自由意识当然是由我们的存有当一个容器来感受觉知体验我们的物质现象。那由我们的深度感受当中，我们会崛起由感受所得到的经验嘛。那么其他的森林或甚至石头树木，他们有没有意识呢？当然有意识啊，因为整个物质实相的建构，就是从 情绪能量单位建构而成的，而情绪能量单位的背后就是所谓的意识形式。所以今天是有一个网友在网络上问我，他说意识能量行动这只适用于人类，对矿物对植物对动物并不适用。那我是回答他说呢，只是容器不一样。那我们说的容器是什么呢？是说假如说你今天没有感知一件事情，把感知的内容放在容器上的话，从容器当中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去收集你的意识形式嘛，你的意念。所以容器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容器的目的不就是在收集意识的内容吗？这么说了哈，我们的任何形式，任何的形式都是从意识而来的，那意识就一定是一种能量状态，所谓的一一单位嘛。我们所看到的石头，虽然我们觉得它是石东西，可是石头之所以会是石头，是因为石头当中有原子电子嘛，那些原子电子不断在绕行，所以固定成石头。那如果说没有原子电子的绕行，石头当然就不会结构成石头，或结构成石头的内容。那如果石头有石头的内容，有石头的特性，那么这个特性跟这个内容，它就一定是来自于原子电子的绕行。那么原子电子为什么要绕成石头呢？是原子电子有石头的意识形式吗？那有意识形式绕成石头，所以石头一定是来自于我们说的情绪能量或者是意识能量。既然有能量，就一定有动量。物质的存在，即便是石头，它仍然是由原子电子活生生的围绕而成的，它的行动造成石头的存在。那所以呢，只要是存在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物质界的所有的事情，它一定是来自于意识形式，一定是来自于意识所产生出来的动量。我们不能够纯粹以我们所认知的灵魂，或觉得好像只有人类是有灵魂的。这个其实在我们星期天的课程也提到嘛，赛斯有提到说，好，那如果这样讨论意识形式的话，你们一定会问，动物有灵魂吗？树有灵魂吗？石头有灵魂吗？只是感知的方式不同而已嘛。那如果我们从早期课的第138节所提到的一切万有的两难之极去了解的话，只能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没有动量，没有行动的话，好，那么本体是不会存在的。好，那如果石头是一个本体的话，如果石头它没有动量的话，没有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的话，石头是不会变成石头的。就好像说我们开一家公司，可是公司从来不营运，那么这家公司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一个国家完全没有人民，那么没有人民的国家就不会叫国家。所以赛斯在解释，我们认为的涅槃，我们以为涅槃就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但是静止是不会存在的。好，完美是不会存在的，静止是不会存在的。在佛教来讲的话，叫做断灭空，也就是事情如果是到这里为止的，就断灭了。好，我们以为说，好，我们是处在一种完全没有行动的完全静止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的话本体就会消失掉。好，所以从138节的这个三个两难之极，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好，意识一定是行动，意识一定是能量，意识会产生一一单位，一一单位在我们人世间的话，我们是不了解，可是这个物质世界的构成，它一定最底层当中是由意识所建构而成的。没有意识的话，就不可能有形式嘛。那既然意识构成形式，而形式的组成是从一一单位所组成的，因为这是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好，物质要存在，必须有情绪能量。我知道一般解释成电子能量单位啦，但是电子能量单位其实是503节的时候呢，罗翻译错误之后就一直沿路这个错误啦。其实赛斯有清清楚楚提到意义单位是 emotional energy， 是一个情绪能量单位。所以你看，我们从我们的意识产生 一种想法，而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意念。那么假如提到说植物、动物、石头，好，他们没有自由意志，那意志又是什么呢？意志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单位的一部分嘛，它是属于意识单位。那么假如是属于意识单位的话，它一定是产生能量单位，那么产生能量单位才有可能产生物质的现象或产生物质的形象。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意识、能量、行动这个一体成型的部分去了解赛斯资料。那这样也会导出一个问题是说呢，是不是物质的现象没有办法影响精神的层面？不是这么说了，是精神层面利用物质层面这个阶层来产生精神层面的意识的扩张嘛，其实是互为表里的。这里我想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件事情即便是最完美的状况固定成一个形式的话，那么它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延展下去的。那如果我们觉得是没有办法延展的东西呢，就会产生一个崩解的现象。行动没有办法停止，因为行动一停止意识就停止了。那行动既然没有办法停止，而且行动在过程意识形式，行动也造成能量的执行，那这个意识、能量跟行动这三个部分的话，再说明一件事情，是没有所谓的断灭空，没有事情是停在一个阶段里头，它不会再继续延展下去。所以一切万有才会从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不断的生下去，因为它不生下去连无极跟太极都会消失掉啊。所以无极是之所以可以存在，是因为它不断的继续生成其他的现象。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说，好，我们总是希望呢，比如说你希望所有的人都是某种形式的人，好，比如说应用这个方法，每个人都可以变成某一种形式的人，好，但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方式啦，也不可能这样的形式。任何人学某件事情，你所建构出来的东西是跟其他人学这件事情所建构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够形成意识的频谱。假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像我今天我在网络上看到说，哎呀，用新能量啊，你有更大的新能量，你就可以达成更大的财富。问题是如果大家都有更大的财富的时候，那么财富就不是财富嘛，那一定是造成通货膨胀的现象，不是吗？如果每个人都有1000万，那么每个人就等于都跟有1块钱是一样的嘛。什么叫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意思是，你有1000万，别人也有1000万，所有的人都有1000万，所以你们大家都只有1块钱，因为1块钱等于1000万。所以它一定是造成所谓的阶层，一定造成所谓的频谱嘛。之所以有财富的分配，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因为这个物质有被区分成不同的阶层，所以才会有财富的不同的现象嘛。我们是比较习惯认为是有一个东西，那大家跟随着它，然后呢大家都会变成那种形式。可是在意识创造形式的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是一定呈现频谱的状态，一定是呈现一种分配的状态，对人类的每一个人跟其他的人都不会相同的。好，我们都是由我们的意识去建构我们的实相，那连基底都不一样的。那么基底不一样的话呢，我们感知的事情会从我们的基底开始，然后变成我们所形成的那个现象。如果说现象都一样的话，那么一切万有就根本不需要创造这么多的形式嘛。既然创造这么多的形式，它会呈现频谱状态。我想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按照我们自己的建构，赛斯在所有的地方都提到，从早期课一直提到灵魂养生，提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这里有一个杯子，五个人看这个杯子，我们所建构的杯子是不一样的。好，早期课第二册的第68节，好，在68节他开始提到比尔麦克唐纳他所看到的幽灵跟其他人建构的是不会一样的，每个人是用他的信念建构，由他的信念所建构出来的实相嘛。所以我们的经验跟我们内心的 思维方式会产生一个相等的现象，也就是我们在体验我们的观念嘛。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借着物质现象在体验那个观念，而所体验的东西是我们所视的东西，所以一切万有是 all that is， 所有人都在体验他视的那个部分，而且所有的部分都是视的部分，而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其实是由一个意识的基底所形成的。所以赛斯甚至提到，细胞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是绕着一个看不见的意识单位在运行的。那么如果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庞大的物质宇宙，由看不见的意识单位所运行的话，你觉得石头不是由意识单位所运行的吗？所以他才会提到意识单位运行的比光速度还要快。好，那意识单位碰到物质结构的时候呢，他们就慢下来了。然后一慢下来的话呢，如果以速度来讲的话，电子跟一单位跟意识单位来相比的话，电子跟一单位呢就好像是缓慢的蠢货。我们现在一单位很快了，可是如果跟意识单位相比，以我们的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电子，我们会发现原子电子绕得非常的快，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呢根本就消失掉了。可是如果跟意识单位来相比的话，赛斯说的他好像是一个慢到像乌龟一样的蠢货。所以他说呢，意识单位是一个精神性的，没有躯体的，所有的物质的形式都是由它的内在组织冒出来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的石头，我们以为的树木，我们以为它们没有自由意志，但是它是精神性的啊。那既然是精神性的话，是由意识单位所构成的，那意识单位一定有它的意图啊。那有意图的话，难道就没有自由意志吗？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思考。在这里提到说，在最小的物质粒子甚至不可见的物质粒子存在之前，这些单位组织必须要累积到一个程度去形成我们所认为的 mind， 我们所认为的心智。好，而我们的脑袋的结构是绕着心智所形成的。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比较高级。好，可是赛斯的说法是说呢，既然物质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意识单位所组成的，而这些单位组成种种不同的意识的完形，所以石头是不是一种完形？是啊。树是不是一种意识完形？是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意识完形所造成的，所以基本上来说呢，说其中的一个比另外一个更进步是不正确的，因为它都是一切万有的意识的完形。举例子来说呢，一朵花瓣比根跟茎高了许多，那蚂蚁是太聪明的，但是呢不会认为那花瓣必然比那个根更好。意识绽放向所有的方向，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体了，在我们身体之内有伟大的沟通，也是靠着这些意识单位不断的在里头的流动。我们的身体的物质实相也是一个恍惚不变的物质存在的一个常数，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以癖好、以选择性跟重要性来存在的。所以我们身体的存活是根据我们自己对某件事情的一个特征、一个癖好，我们利用我们的身体去取得这样的一个信息。身体是我们把它用在物质现象里头呢去建构，或者是这里所说的像一块布一样，去把自己的信念跟期待呢把它织出来，织成这块布。那既然是把它织成这块布的话，那么织它的后面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意识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那么如果我们只有探讨，我们说哎呀，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新能量当中呢去取得更高的新能量，然后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实相或创造我们的财富，但是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个其实是由内而外的表达，由内而外的价值完成，那现在你是用外在想去操作内在，那整个方向是倒过来的。假如说我们 想要用自我 ego 想要去操作内在的实相的话，这种状况应该叫做有勇无谋。今天课程上会提到的这个有勇无谋，他提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人生是价值完成，是在达成内在的渴望，内在的愿望。如果自我的愿望不了解这其中包含的内在的愿望在里头的话，那么你一直要用你的外在的愿望而想要内在跟随外在的愿望的话，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嘛，内在的愿望如果碰到外在的愿望有冲突的时候，你以为是谁的愿望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当然是电信实相的那个内在的愿望会比较容易达成嘛。如果你没有办法达成他的目标，他可以用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来达成他的愿望。所以我们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在谈实相跟个人信念的时候，马上赛斯把意识心就换出来了。但我们因为不了解什么是意识心嘛，意识心是横在内在跟外在之间的门槛上面，主要构成意识心呢，它是由我们的内在所构成的。既然叫做意识心，就是有意识的心智。那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意识本身呢，是来自于内在意识。所以我们如果在谈个人实相的创造，而不了解什么是意识心，以为意识心就是自我的那种想法的话，赛斯清清楚楚告诉你，自我与意识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自我是自我，意识心是意识心。假如自我完完全全要操纵意识心，或者是说意识心根本不见了，它跟着自我走的话，那么这个自我就会被切断，而且会完完全全处在一个悲惨的状态。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说用我们的新能量去取得财富的话，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到底是自我还是意识心呢？是自我还是内在的愿望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必须要先弄清楚。如果这个所谓的新能量，所谓的创造更大的财富，创造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不回到自发性，不回到内在的意识形式的时候，不回到价值完成的话，不只是这里所提到的有勇无谋，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意识心在哪里，或者是连我们的潜意识的部分我们都在对抗的话，那不是只有有勇无谋，而事实上是造成我们自己的灾难，切断我们跟意识能量的连结。所以我觉得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个人实相本质的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所说的自己的话，他通常是用 self。 那 self 的话呢，不是 ego， ego 跟 self 是不同的。好，还是一样的，还是把138节的内容稍微参考一下，我们就了解到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呢，不是自我在操控一切，而是必须要去舔我们内心的感觉，去知道我们的自发性，由我们内心里面比较深层的那个基调，那个感觉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创造力。所以谈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要做感觉基调的练习。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稍微去思考一下。这里提到说，我们的经验像一块布，而这块布是透过你自己的信念跟期盼织出来的。所以你看，这里的你自己不是 ego 哦，是你的内在跟外在合起来的，尤其是你的内在的价值完成，你内在的信念跟期盼所织出来的。你心中对自己以及对实相的本质所抱的观念，样样都在影响你的思想跟你的情绪。好，那我们心中所抱持的对实相的本质的概念呢，在影响我们的思想跟情绪，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还是一样的，是跟你的感觉基调，你的独特的一种对实相的诠释方式是有关的。那既然我们每个人对实相的诠释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想要从别人身上，或者是说想要要求所有人跟我们的状况是一样的呢？还是那句话，你怎么有可能 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无穷卦的每一卦，到卦象的任何一个单独的卦象当中呢，你要所有的卦象都变成那种卦象，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嘛，是吧？意识是一个频谱，那么既然是个频谱的话，是由各个不同的个别性、个人性所组成的。八卦的每一卦呢，都由不同的特质所形成的，所以你不可能说我现在是某一种卦象，那么就好像其中的一个卦象要求其他的七个卦象说呢，你写我的方式你就变成我啊，你怎么写哈？每个卦象有每个卦象的特质，每个卦象有每个卦象的个人性、个别性。我们也许写某一种观念，可是由于我们的感情基调不同，我们个人的基本信念所抱持的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我们在织我们自己的那一块布，好，那那一块布所织出来的部分呢，是透过我们的信念跟期盼所织出来的。他说你把你自己的实相所抱持的信念当作是一项真理，好，连问都不问一下，因为每件事情看起来是那么顺理成章的。好，我想我们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嘛。好，比如说一个男人，他以男人的观点，他以为别人都必须要那样，可是我们所抱持的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建构出来的情况当然也不会一样啊。这里提到对我们来说呢，这些事情其本身就好像是一种事实的声明，明显的连审视一下都是多疑的，因此我们会对这些事实呢会全盘的接受，极少想去怀疑一下哈。我们把所有这些呢当作是实相本应该有的特质来接受，而根本就不认识这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对实相所抱持的信念而已。好，那这样讲的话还是那句话嘛，那以为是改变信念情况就会一样，可是连我们的感觉基调都不一样啊，连我们的出发的基本点都不一样啊。今天如果你在你的花园里面种五棵不同的植物，你一样是施肥，一样是浇水，可是同样的肥料跟同样的水，长出来的植物、长出来的花跟果实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是那个种子，我们是那一朵花，我们是那一棵树，我们会长成我们自己的样子，即便是我们学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即便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解，可是在每个人身上你就会长成不同的东西啊。好，一只猫同样吃一份午餐，假如这份午餐也给一只狗吃了的话，好，猫所吃的会变成猫的特质、猫的个性、猫的癖好，对一条狗的话，它会变成狗的特质、狗的癖性嘛。所以我们觉得说是用某些观念在某个人身上会造成什么结果，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有我们的感觉基调，好，所以以我们的感觉基调去感觉到的情况，我们以为是事实的声明，但是其实是由我们的信念去建构而成的，而我们的信念是自我跟内我合在一起的想法叫信念啊。所以通常这样的信念看起来好像是无可置疑的，好，如此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从来就不会去怀疑它的切实性，产生任何怀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念就变成一种无形的假设，但这些假设呢依然是会形成并渲染我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他举个例子来讲，他说有些人从来就不曾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提出过疑问，一味的把自己的信仰当作是真理来接受。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今天是出生在中东地区的话，你一定是觉得不能够吃猪肉的，吃猪肉是非常不好的。好，那可是呢你今天如果生活在台湾、中国大部分的地区的话，我们会觉得猪肉很好吃啊，好，猪肉没有问题啊，猪血也很好吃啊，鸡血更好吃啊，可是 如果你今天是回教徒或者是犹太人，那么你所持的食物的看法是会跟我们在东方在中国我们的看法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那假如你从小就从这个地区长大的话，我们所形成的那种假设是不一样的。好，你不会想要去吃牛排，你也不会去想吃任何贝壳类的海产，龙虾啦、虾子啊，他们是不吃的啦。好，所以宗教对我们是有一种深深的影响，是一种无形的架构。犹太人有犹太人的 kosher， 那回教徒呢有回教徒宗教上认可的食物。像我们在美国啊，买牛肉的话，他会注明这个是回教徒可以吃的，这是犹太人可以吃的，他有特别的标示。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限制嘛，甚至于连大型的肉类，比如说某些部分是可以吃，某些部分是不能吃的。我最近呢经常买大腿骨的肉，那如果是在台湾的话，这个大腿骨的肉呢应该是一只鸡里头的最好的部位，肉也有了，肉也扎实，可是却卖得非常非常便宜，大概一磅六七十cent就有了，那换成台币的话呢，三七二十一吧，20块钱一斤，但是非常便宜的。为什么呢？因为欧美地区会认为鸡胸肉才是最好的部位，是白肉，那么腿肉呢是红肉，不是一个好的部位，通常呢他们也不太吃的。我之前有讲一个笑话嘛，我那个犹太的老干爹在问我说，俏石，你又不是穷人，你又不是乞丐，为什么你老是喜欢吃乞丐的食物？我说什么是乞丐的食物？他说你吃鸡腿啊。我说我们街的鸡腿很好啊。他说鸡腿不好，要吃鸡胸肉才好。我说我们鸡胸肉是不吃的，我们是做汤，甚至于做完汤之后肉是不吃的，就干脆就丢掉了，或给其他的动物吃了。所以这个观念是有很大的差异。我儿子啦出生在美国，那他接受美国式的一个思维方式，他也是只有喜欢吃鸡胸肉。那台湾的土鸡，对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个不好吃啊，而且那个部位是不好的啊。我这里只是用食物来提，就是说我们的宗教信仰或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你是一贯道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吃肉，那个是动物的尸体，那个是，我不是说这样不好，我没有一点这样的意思，我只是说呢，某些我们的观念会变成我们内在的无形假设。那可是呢，一旦脱离了宗教的范围，我们明眼的程度还是相对的有限。大凡呢，人碰到宗教、政治或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发现自己所抱持的信念。但相对来讲的话，你要抓到你自己内心深处，对你自己是谁，你自己是个什么，这些问题是最深层的信念，就比较难的。才是意思是说，你从宗教当中去看看不同的宗教，比较容易发现，原来这是信念所造成的现象。可是如果你要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比较深层的信念，我们就比较难了。开个玩笑，同样是一个人，那么男生把自己的上衣脱掉不会有任何值得什么羞耻，但是如果你要女生把她的上衣脱掉，一定会涉及情体式的部分，会相当难的。即便这只是个孩子，一个五六岁七八岁的小男生跟小女生，同样的小男生跟小女生如果到游泳池去游泳的话， 那小女生当然没有什么胸部嘛，可是你要她把这个衣服脱掉跟男生一样去游泳，可能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不是说信念是好或不好，我们只是在谈信念它有相对的影响，而且很深刻的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那每个信念都需要被尊重，就好像我刚提到的一贯道吃素，这也是非常好啊。我不是说它不好，我说的是这是一个我们所持有不容易看得到的信念。当我们是吃素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吃肉是很不应该的。我自己就吃素吃很多年了，我早年当佛教徒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是不会碰任何荤食的，甚至于连吃面包我都会看看它有没有含有那种奶油的成分。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在南势角想要去找个东西吃，我发现真的很难找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很难确定这个食物当中到底有没有含干净的油脂。虽然夜市有那么多人在卖东西，却没有一个我能吃的东西，所以最后我就跑到面包店去买面包，可是还要去看看面包的成分是不是有动物的脂肪、动物的油脂，类似像奶油这些是不吃的。真的不是好坏的问题，是信念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想要去找出这些信念跟我们的人生之间有什么关联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困难有很多人是根本搞不清楚我们对自己的实相或者自己本身的本质有什么样的信念。其实呢，你自己有意识的想法就会给你最好的线索比方说呢，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在排斥某些进入我们内心的念头原因是呢，这些想法跟我们平常所接纳的观念是有冲突的。好，那我们在排斥那些念头，而那些念头会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会觉得这个部分是有冲突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比较是自我操控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的意识心呢，其实始终在提供我们一个清楚的画面。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了解哪些是我们能接受，哪些是我们不要的部分可是呢，我们却经常让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障碍到这些情报。换言之，就是信息进来了，可是自我把它挡掉了。好，我们觉得我们要什么方式，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取得更好的好处那可是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是我们在堵掉了我们的情报，我们障碍了这些情报，我们不让我们的意识心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楚的画面。各位，当我们在看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是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所以我们就朝着哪个方向去走，我们要挡掉负面的想法，我们要正面思考。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在障碍你的意识心提供你的清楚的画面。好，近年来呢，有种观念是很流行的，也就是把一个人的个性上所碰到的任何的问题跟困难呢，都归纳到呢，都归罪到我们的潜意识那所以这个观念认为呢，这些问题的发生是由于某些不可解的、强烈的、早年的累积下来的潜意识的结果。或者是各位你们也应该经常听到人家讲说，你有一个内在的小孩，你要去看看你的内在小孩是受了什么伤那好像是以前发生的问题，是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造成的结果。他说呢，就美国而言呢，已经有好几代人呢在这样的观念下成长，一心以为呢，我们的潜意识是一个个性中一个最不可信赖的那个部分，里面充满的负面的能量，深锁着一些最好弃之而快的不愉快的回忆。那各位，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自我去操控去取得更强的新能量呢，去取得更好的一种正面思想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你仍然不信任你的内在？ 你仍然不信任你的意识心所提供你的信息，你仍然不信任你的自发性。当我们不信任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信任我们的自发性，我们不信任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形式的时候，所以你才需要觉得你必须要用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操控、自我去以正面思想啊，然后造成好的心念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其实这是一气呵成的事情啊。这里深思提到，很多人呢深信自己的意识心并没有什么大能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长大的，我们总是以成人的经验早在他儿童的时代、孩提的时代就已经先定型了。那这个观念存在了一种假性的分野，这是一个假性的，我们学到他们不应该觉察到他们潜意识所提供的资料，那因为这种态度，所以通向我们内在的门户就被紧紧的关起来了，好，然后只有在冗长的心理的分析之下才能够再度的被打开。正常人会觉得他最好是不要沾这种领域，因而呢，当他把自己的这些部分呢切除的时候，也障碍了内我所自然流动的欢悦，到最后人迷失了，觉得自己跟真正的自己是脱了节，好。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跟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潜意识能够有更深的连结，而不要把整个门户关起来。那我问各位嘛，我们如果说我们对自己的内在有更大的信心，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大的信任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用自我怎么样去操作它呢？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的自我一直想要去操作，一直想要去改正或改善某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是不太会去信任内在信息，我们也通常不会去感觉自己的感受。那因为我们从来不去感觉我们的感受，我们一直要用正面思想，一直要用取得更大的新能量，这种方式，或者是想要自我操纵来操纵内在的意识的时候，我们会处在一个比较大的困难之下。当然也是一种学习，没有错啦。不过如果愿意去信任自己的生命，如果愿意去真实的回到自己的感受，好，如果真的回到一个对外在的现象认为它其实是内在所创造的舞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种人生的专注、人生的创作反而是比较容易的。这里呢虽是半讽刺的说呢，原罪，好，原罪这样的概念虽然不高明啊，好，而且呢既谬误又害人，但是呢至少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解脱的方法，好，比方说人可以经过受洗而获救，好，然后或者是经过祷告、圣礼、洗礼或者是其他的仪式得到救赎，好，我们觉得自己有罪当然是不高明啊，可是至少我们发现了，我们好像可以离开我们觉得自己是不好的那种现象嘛，齁。但是如果跟前者相较来讲的话，潜意识不是好东西，这样的概念就更难处理了。我们在之前的课程有提到齁，基本上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倾向或一种特质，我们在寻寻觅觅，我们在寻找权威者，我们在寻找有力量的人，我们在寻找好像有一个救世主会把我们从我们的困难当中解脱出来，可是其实这样的心态反而会造成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不会信任我们自己的生命形式。有一些家暴的状况，尤其是妇女被家暴的状况，我曾经有个朋友就有这样的例子，她长得很漂亮又很有能力，然后呢她被家暴了，后来呢离婚了之后呢很快又找到另外一个对象，然后很快就结婚了，结果第二个丈夫呢比第一个丈夫对他的家暴的情况更加的严重。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讨，为什么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碰到被家暴的现象。其实这里头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啦，假如我们认为呢某种形式的人是有力量的，比如说他 认同暴力，他认为呢，一个暴力的人是有力量的人。那么这种状况的话呢，他寻找的或者是吸引在他身边的人呢，就是有那种暴力倾向的人嘛。我上次提的那个例子就是，我们读书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状态，就是有一个大家很喜欢跑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师傅呢是专门会骂人的，而且骂得非常非常厉害哈。各位，为什么我们会找人家骂呢？为什么我们要依赖一个权威呢？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呢，这些会骂人的哈，这些权威呢，他们是有力量的人，然后我们跟有力量的人在一起的话，我们的过失、错误、罪会有所救赎。好，从小的话呢，我们依赖的是父母嘛，父母说我们这样对，这样不对，所以我们一直把父母的那个对错的部分变成我们以后的一个行为标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呢，可以指责你什么地方是做错或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话，对个人来讲，我们似乎是找到一个标准的，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在这个标准之下到底好或不好的一种衡量方式，那么我们就不会失去自己应该怎么做的方向。可是呢，就刚才我说的嘛，好，那么我们可能会寻找一个有力量的人，就好像孩子找到的父母，父母说好，那他就觉得是好的，父母说不好，他就觉得这不应该做。我们好像需要找一个精神上的父母，可以给我们规范标准，给我们有一个依赖的，即便是我们今天做错，好，那他说我们错，我们知道哦，我们错了哈。可是我们比较不会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自己的感觉哈去接触，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指导者，需要一个权威，因为我们太相信权威，太相信指导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自己的内在相处，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感觉基调自发的由我们的感觉基调来过我们的人生。所以是说呢，因为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之下，根本就不容得有任何简单的解脱之道。我们觉得我们的潜意识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依赖外面的指引、外面的标准。好，那少数几条可行的路当中呢，每一条都要花上好几年的心理分析的时间，好，做一些心理分析。那只有有钱的人才有特权去体验的。当我们觉得潜意识不是好东西，那么这样的观念变得很强的时候呢，我们对灵魂的概念就挥出窗外去了，那就变成很尴尬的情况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有无数的人是活在一个既容不下灵魂又被极不可靠的潜意识压得死死的世界当中。这些人把自己看作一个脆弱而且又孤单的自我，其实很多，我想很多人吧，很多人都把自己认为是一个脆弱又孤单的自我，从来没有跟我们自己的内在认同嘛。那危险又毫无保障的航行在不由自主的过程的惊涛骇浪之中。从这一段赛斯的教导当中，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我们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比较重要的反而是跟我们的潜意识有更多的联系，更多的连结。我们如果能够更相信我们自己的内在，更相信我们的意识心，更相信我们的感觉基调，回到我们的感觉，不要以善和恶来当衡量的标准，不要以别人的标准当自己的标准，而必须要回到以自己的标准当自己的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反而我们会处在一个不孤单的充满力量的实相创造。在这里呢，10:05罗有一些评论，他说这些课程显然不如一般所谓的那么有灵性。罗兰在出神状态中的真呢，点上一根烟，在自己的啤酒喝完之后，再去伸手拿他杯子中的啤酒。这里有个注解，他说不久以前呢，真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能够有节制的情况之下喝一点酒，对课程的进行是相当有用的。 抽烟对真也有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能够引发放松。好，然后烟跟酒呢会导致自发性的跟他自己的灵力合在一起。好，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真不在课开始的时候喝酒，而是要等过一阵子才喝的。好，赛斯继续上课。好，赛斯提到说，有很多才智之士开始警觉到有组织的宗教里头所谓的神、天堂跟地狱啊，全部都是带有童话意味的、扭曲了的、偏谬的一些说法。可是即便是这样，这些人也没有地方可以求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潜意识。好，既然不相信宗教，不相信神，不相信天堂，不相信地狱，那换言之就会回到一切事情完全由自己的自我来处理。那如果完全由自己的自我来处理的话，刚才已经讲过了嘛，这样的话就切断内在的来源嘛，切断内在的能量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哈，要这些人向内去寻求，就好像是有勇无谋之举，因为他们一向被教以这个内在本就是他们的问题的根源。那我们现在讲，我们要以坚强的意志力，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念去创造实相，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新能量。我们如果有更大的新能量，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资源。那如果用这种描述方式的时候，请问各位嘛，那这样是不是仍然也是有勇无谋呢？因为我们不会向内在去寻求，我们不会跟我们的感觉在一起，我们不会去跟我们的感觉基调合一嘛。我们只是用自我，想要用自我的操作方式，觉得如果用自我，用正面思想，用意志力，用信念去创造实相，我们以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更好的人生。可是当我们在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信念的时候，那么我们对我们内在有信任吗？我们必须要先回到我们对内在的信任，然后让整个内外之间的管道能够畅通。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感觉基调，然后与我们的感觉基调顺着我们的自发性来创作我们的人生，这个才是个人实相本质它在传递的信息嘛。所以在这一节虽然谈到很多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部分，他马上在做感觉基调的练习。我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勇无谋？好，如果是有勇气，我们接受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我们应该取得更好的创作物质的资源啊、材料啊、方法啊，这些东西啊，但是就唯一不会像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内在、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问题的根源去寻找哈。所以这里提到说，那些付不起精神分析费用的人呢、就会更努力的去设法堵住源自内我的任何信息，理由是他们深恐自己被野蛮的幼稚的情感所吞没。我们就是怕由我们自发性的自己所产生出来的那些观念不好，所以我们才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观念。话又说回来了，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人真正的自己并不受到任何限制。可是真正的自己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更大的自己啊，也没有任何的分割可言。虽然为了说明起见，有些地方我会使用 ego 这个名词，原因是你们多少还能够明白什么叫 ego 吗？我们内心里面知道 ego 对我们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能够明白。其实你们的确是可以依赖你们自己那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无意识的部分。你们后来会明白，你们可以在意识上变得更加的越来越清明，因而把越来越多的你自己的其他部分带入到意识的范围里面。好，所以在这里的话，你看他告诉我们，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在织我们的布，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可是讲来讲去的话，他必须要来用 ego 来形容。ego 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可是我们是应该要依赖 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无意识的那个部分。所以这里提到的创造实相，他提到的是那个无意识的部分。而且当我们比较了解什么是我们的无意识的那个部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意识上变得越来越清明。而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明，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无意识，我们意识心后面的潜意识那个部分呢，带入我们自己的创作的那个部分，带入我们的意识的范围里面。所以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在创造我们的个人实相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呢？反而是在潜意识、无意识，好，在我们的内我的那个部分，这里所提到的真正的自己的那个部分。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好，我们所学到的赛斯心法，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是不是通常我们会觉得我必须要让自己朝着正面的思维方式，我必须要有更多的新能量之类的，但是我们却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其实我们只要信任我们的自发性，我们只要回到我们的感觉基调，那么我们对实相的创造就是最有效率而且最能够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好，反而不是自我的那个部分。好，因为自我的那个部分呢，会阻碍我们内在能量的流动，会阻碍内在意识的表达。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先停在这里，衷心的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再见。